大家好，欢迎来到轻松聊投资啊，我是 James 哈。那今天是礼拜四，早上7:15左右。那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 presentation 了哈。来，好，那我们影片发布的时间就会在通常都礼拜五，讲座的话都礼拜五下午4:00左右。那这个礼拜这是我去的一家餐厅了，它是应该是巴西烤肉店吧，它有这个很多种烤肉让你享受享用。那这个是服务我们的一个 waitress 啊，她非常可爱，而且服务的非常好啊。这家餐厅服务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了哈。那这个是他的沙拉吧了哈，沙拉吧还蛮多选择，可是到这边来的可能都大部分都吃烤肉，所以吃沙拉吧的人可能就不是那么多了哈，就是偶尔就是小部分品尝一下。你也可以单点了，那这是他们羊排其实真的是烤得很不错，不管什么样的烤肉，他们就是专门是烤肉的嘛哈，但是他们烤肉是他们的专场，这餐厅的专场。那这是最后的甜点啊，他们的甜点真的是也很好吃啊，这是 cheesecake, 乳酪蛋糕啊，这不错，非常非常好吃啊。当然就吃完饭再喝个咖啡吃个甜点啊，在美国这是一般的啊，正常的啊。那这家烤肉店叫做 Gapo Gocho, 我不太会念了啊，Brazilian 就是这个巴西的烤肉店。那我想它在很多地方都有开啦，所以你可能上网去搜寻一下应该可以搜寻得到。好，我们是富有投资俱乐部啦，你听到这里你就路过经过就千万不要错过。那你停下脚步看看我们的影片，那会让你致富的。所以你如果是新来者，新看到我们影片的，你要这是你的缘分，那你听完或看完或相信我们的投资，那你就会富有。市面上的影片投资理财的影片非常的多了。那像我们这样子非常扎实的跟大家讲如何致富你可以多听听看齁。我们的影片在 YouTube 跟 Bilibili 都有上传，大家可以到这两个平台看我们的影片。 Facebook 有我们的文章，那 Apple Podcast 还有 Spotify 跟 Anchor 都有我们的这个语音档，所以你开车啦通勤的时候可以拿来听一听，你可以先下载。那在各平台你可以搜寻谢瑞熙投资理财教育学院。我们每个礼拜六早上美西时间7:00都有 Clubhouse 轻松聊投资，帮助大家跨出理财的第一步，或者你有什么理财的迷思可以到这边讨论或听人家提问题。那也就是台湾礼拜六晚上10:00。每个月有一个轻松聊投资讲座的 room, 那你可以看到 presentation, 那大家可以同时提问题。Clubhouse 也是同时直播，那你就可以在Clubhouse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直播，也可以问问题。这里是 room 的资讯啦你可以用ID 跟 password。那我念一下 ID, meeting 的 ID 870-5853-4511，再念一次 ID 就是870-5853-4511，这是 Room Meeting 的 ID。 那你需要 Passcode 189536 189536、哦啊、欢迎大家准时来，这是月底了、哦、月底你参加 Zoom 如果用手机的话，你要注意，就是你先把它关成那个飞行模式啊，再进到 Zoom 里面 ，make sure 是从 WiFi 进来的哈。我们先个免责声明呢、啊，就是投资有风险啊，这个大家投资需要自行决定、自行负责，自己的钱自行负责了哈。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参考，那提供一个我投资的经验。那这是三十几年的经验，所以我愿意跟大家分享。可是最后大家的投资理财能不能获利，还是要靠自己啦，还是要靠自己。市场只涨不跌啦，我们都是一直这么告诉大家的。那这里的话我看给大家看两个，这个就是左边这个哈，这个是之前我们曾经讲过的160213，这在中国160213，这也是这是国泰纳斯达克100指数哈，160213哈，160213。那这个是我们最近讲的513100。其实有的人问说，那以前买的要不要卖哈？可是你看看这两个的绩效。其实差不多了哈，差不多。这个从这个进来一个月的哈，一进来一个月的 8.23 8.21， 那三个月的 7.31 7.31 了哈。今年以来 13.26 今年以来 13.29 哈。那最近两年 74.99 75.41 哈。哦、你看这边就知道了哈，其实这里、哦、这里跟这里、哦啊、再来就是五年的五年、这个要过去了。好，那我这个只是给大家一个比较了哈，所以一样哈，一样长得一样。今天的盘、开低了哈，开低的原因就是听说是什么、那个 unemployment rate 是降低还升高啊？反正市场总是 labor shortage accelerated shift away from a drop 啊、哦、啊、哦，这个不能秀出来。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去管市场的分析了，你看看这个 QQQ 我们都看长期了，所以你总是要看一年嘛。 QQQ 这个不要 QQQ 跟00757 QQQ 一年38 00757 55% 两年的话 QQQ 86% 00757就是150几%了，那这个00757没有五年了，就两年、哦、那我们不看00757的话，五年的话五年就300多% 嘛，300多%。百分比哈，五年的话，五年200多%，两我看一下，五年，嗯，啊，两年86。一年38、哦、今天跳空下来、哦、所以86 220、哦、所以这个是 QQQ 了。那你看长期的话、其实是对我们来讲都是以长线投资嘛，所以我们都还是看长期的绩效。那有的人问台湾的一些基金、 其他的基金你就不要买了，00757就是最好的，你花太多时间也没有用，我已经都跟你们看完了，那 你问我，我也是跟你讲就是买00757了，没别的选择了。好，好，我们就回来哈。那市场持续上扬了哈，我们就有钱就买进了，这也是我一贯跟大家讲的方式哦。你有钱就买进。这里有一个人在问，这个阿伯哈，阿伯。他跟我们讲，就是说你如果要买这个纳斯达克100的话，你可以到富港通或者是深港通，中国的朋友富港通深港通，那你可以买各种币别的纳斯达克100，那你如果买代码2834，那就是港币，港币计价，你如果82834就是人民币计价，代码如果是9834那就是美金计价，所以你如果办富港通或深港通，你就可以买到香港的这三个纳斯达克100，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不错的啦，那你就不用去买513100嘛，直接买它原汁为原味的 QQQ。那你在中国你可以到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啊，富兰克林高科不是到 Citibank 哈 ,Citibank 去买。那 Citibank 我查了一下，好像可以买到富兰克林高科技，它不叫富兰克林高科技，它叫富兰克林科技基金哈，我看起来是一样。那再来就是一个贝莱德世界科技基金，你可以用这个来选就可以了哈。好。有问题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了哈。那有一个朋友他去开户，结果那个说本来是说20万人民币就可以开户了，后来他现在变成规定50万人民币才可以。所以你资金多的你就可以买去基金买这个富兰克林高科技基金啦，还有贝莱德世界科技基金。你如果小资族的话，那你就买富港通深港通的我刚刚讲的那几个纳斯达克，或者是直接在内地买513100或者是另外一个基金都可以。世界各地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很多人住在不同的地区都会问我怎么在我们的地区投资 QQQ 或美股。我在全世界真的投资环境我真的也不熟了，所以你们问我我也没办法给你回答了。所以我想如果你在欧洲东南亚或全世界各地澳洲你有了解当地市场的人，那知道到哪里开户啊，可以买到美国的基金，那跟我们留下面留言或跟我讲联络一下，我可以提供给全世界的投资朋友。你如果真的是很多在你的当地真的还是找不到能够满足你投资的人哈，那你当然可以写信给我啦，我就帮你 referral 给我的 Charles Schwab 的 Service VP， 那帮你开海外账户啦，这是逼不得已啦，逼不得已才资金才要出走了。你如果可以在 local， 钱最好留在 local， 不要远渡重洋，风险比较高啦，以后你出了什么事这个账户被冻结了你要处理也是很麻烦，对不对？所以尽量不要把钱汇出来了。你在欧洲留在欧洲投资，我相信全世界的投资环境应该都越来越开放了，要买到美国的指数基金应该不难，只要你愿意花时间了。那有知道的朋友请在下面帮我们留言，你跟我们讲你住哪个地区，那应该到哪里开户，那你留言如果有连结的话，网络连结他可能 Google 就直接把你删除，因为他怕有一些不该留的网站了，有些人就是诈骗集团的啦或什么的哈。那你写 email 给我好不好？你有什么你对当地比较了解，你写 email 给我，那我整理一下看一下，那给投资大众参考好不好？这个有人把台积电想通的台积电卖掉，要买00755去啦，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啦，你决定就好，这两个都很好，可是他觉得台积电就像电容还是做代工嘛。那他的看法也是没有错啦齁，所以他就想专心投资00757，那十大公司齁，十大高科技公司的这个投资者。那这也是对了齁，那这个是长期投资齁。他认为就是你若有钱就是 all in 嘛齁，对啦没错啦，就是有钱就买进嘛，那你若没有钱已经都买完了，剩下就薪水啊，有薪水进来你就买齁。如果一个投资标的长期是看涨的话，你分批你就是越买越高嘛。你只会越买越高，所以分批买进其实是多此一举了哈，多此一举。我说的是没错了哈，台积电很棒，不过它是资本利集、劳力密集。你不要看台积电，它是科技公司，其实还是蛮劳力密集的，然后所以需要很多人嘛。那你像软体的话，就不需要很多人嘛哈，所以。你买00757跟 QQQ 就拥有世界最大的公司，最强的公司，所以你当世界最强公司的老板，不要只当一家公司的老板齁，那你这样子就风险低齁，回报高。做个快乐的投资者齁，每天就跟巴菲特一样跳着踢踏舞齁，或者快乐的投资人生，富有的投资人生。这个讲的就是其实股市是一个不连续性啦，所以你今天的涨跌跟明天不影响明天啦，明天是涨是跌没人知道，50-50齁。所以你如果分批买进的话，你是想越买越低嘛，所以你是看到市场是在下跌的你才会用分批嘛。那你如果知道明天会涨或者是下个礼拜会大涨，那你应该单笔就给它买进了嘛。那你分批的原因要么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可是如果市场是上涨的，那你应该单笔就买进去了，所以市场我们讲过，市场是永远一直往上涨，上涨的几率高于下跌，所以你年初如果有一笔钱买进去，因为年底就会比 年初高嘛，这个就是上涨的趋势嘛。所以，一次就买进，价格低，风险低，那你如果分批的话，其实你越买，价格就越高，风险其实没有降低。我常常讲就是课本上所讲的或者财经媒体所讲的都是一种语言啦齁，你听了好像非常疗愈非常舒服啊，做起来也 OK， 可是其实对投资没有好处啦齁，所以外面的很多经济学家财经媒体所发布的言论，其实他们的言论无助于你的投资，所以你不应该去听啦齁。你在外面听到任何的消息，其实你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就不要去用它了，因为那个已经没有用了，已经没有用了。我常常讲就是你若投资的话，你不要去看新闻，也不要去看分析，唯一你能做的就是你自己写新闻自己分析，写什么新闻呢？你如果今天投资苹果，那你知道，苹果它的未来会是怎么样，它的这个 service，成长会怎么样，那 Amazon 的那个云服务会怎么做，那它的2-hour delivery 会越做越好，那再来呢，再来呢你要想啊，特斯拉，再来呢 半年后的特斯拉应该是怎么样，五年后的特斯拉应该是怎么样，十年后的特斯拉怎么样，你自己写新闻，那你写得出来那才是有用的了哈。那你写出来的新闻是五年后十年后的新闻嘛，那你对这个公司有了解，知道它应该怎么样成长，那你这样子的话你就有你知道人家不知道的事，这样你才有先机啦齁。所以你如果面对一档上涨的标的，像指数就一直上涨的话，那你越晚进去风险就是越高嘛齁。所以分批买进的话，想要来降低成本，其实是你是越贪越高啦，尤其是一个多头市场齁。那你就是抓乌龟丢掉鳖嘛齁，两顾招毙嘛，得不偿失。有一个人问我老师你觉得这个泡沫最长几年，那我的回答说多头过去多头最长18年了，我根本不想去谈泡沫，因为在我脑袋里就没有泡沫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是正向思考，我们想的都是赚钱的上涨的。所以我跟大家讲最长的多头就是从1980年开始上涨到2000年，这是涨幅将近18年20年，这是过去最长的多头。那未来的多头会比这18年还长啦，因为我们人类的稳定度跟科技的成长的加速度当然比1980年到2000年多得多嘛。我常常讲过去 PC 就是一个 Intel 加 Microsoft， 过去那个1980年到2000年嘛，那现在是2000年到2020年，这个是网络科技从2000年的泡沫不成熟的科技到现在慢慢成熟嘛。那从2020年开始往后看20年，我看不到市场有什么问题，市场只会加速。那从2020年去年或今年开始，我们有各种科技大爆发，那10乘以10那就是100，所以未来20年涨100倍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好怀疑的了。因为过去20年过去40年就是 Intel 加 Microsoft 就可以涨这样子的，那后来网络加进来，网络泡沫是一个新的产业，它好像过去20年好像是一个婴儿期，所以市场就比较不稳定，接下来市场就会越来越稳定，越来越靠科技然后就往上涨。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投资高科技？好，如果听到这里你喜欢的话，重点是要订阅了齁，你订阅对我们来讲帮助很大。那留言齁，你的留言我会一一回答，你们看我其他的影片留言我都会很仔细的回答你齁。那你按赞分享转发，在 Podcast 的你也可以打五颗星了齁。那新来的朋友，你在 CLEC 1亿元的投资理财讲座，看我们频道里面有1亿元的投资理财讲座2，这是发布在2021年1月9号这一个影片。我们有好多理财讲座了，这个影片是最新的。这里有一个 Jason， 他说如果平常要靠股票为生的，难免就需要具备有深厚的技术跟其他的面向的学习啦齁，才有办法靠股票为生啦齁。他说我们这种方式买进打死不卖应该是比较适合一般有收入来源的，那可以不管这个投资这样子富有当然是对的，可是如果单纯想靠股市为生的人必然出现这个常常进进出出的状况嘛，不管短线或波段都一样。他认为要靠股市为生的是要操作了，这是我对他留言的解读了齁。那我是认为这是错的了齁，所谓错就是说你要靠股市为生不是靠操作了，你还是要靠买进持有但是不卖了齁。那你能不能靠股市为生是看你资金够不够大嘛？你就算退休了你资金够多，你有300万美金投资 QQQ， 那 3%， 就是9万块可以花，那你就一年花9万块，你就永远花不完了。所以靠股票为生是依照你有多少钱，你若退休的人，你资金越多，风险就越低嘛。那你如果靠操作要过日子，我是没见过了，我没看过。短线是有人这样子进进出出，看起来好像很神的样子，可是我这一辈子就没见过短线进出尾声的人了。我倒碰过几个，就是原本生龙活虎做期权的，说要靠操作退休的，最后都回去上班的了。那有些退休人是操作的，那更可怜了哈，就是最后都破产了哈。我爸爸是其中一个哈，钱多到很多之后，后来又一个泡沫，就把他全部的钱，他又融资嘛，所以他的钱就全部亏光了。所以一般人只能当你的股票资产够多的时候哈，那你用 3% 来过日子哈，比如说你有100万美金、那你投资 QQQ， 那你可以用3万块、你有3万块。那你若资金比较多了，你有300万美金，那你投资 QQQ， 那你的一年可以花9万块。假设你有200万美金，可是你一年花10万块，虽然你投资 QQQ， 你是否有风险？因为你用了将近5%, 就比较有风险。所以大家要知道你有多少钱过多少日子了，而不是操作。操作不会让你增加回报的，不会让你增加，只会增加风险，不会增加你的日子，不会过得更好了。一般人要投资致富的话就是这样子的。年轻人的话，你就是上班存钱，买指数基金 QQQ 或台湾00750或中国的513100或者是富康通三港通，直接买指数基金。你直接到富港通深港通买指数基金 QQQ， 可能绩效会好一点点，比内陆513100好一些。好，那退休的人你股票抵押啦，借钱过日子。你刚刚我们讲的就是你退休的第三个，就是你要多少钱卖多少钱嘛。那你过日子，你有300万美金，你就每年可以发9万。那你如果能够做股票质押 PL， 我们一直讲的，那你可能可以过得比较舒服一点，因为你借钱来的比较风险比较低啦。我常常说借钱比较风险比较低，大家都不太相信哈，因为你市场下跌你还有钱可以借来花就好，你不管市场嘛，你就不用担心市场的震荡。那你的开销就比如说你的资产就这样子震荡上去上涨，那你开销就是比这个资产进了，你这假设这里起点是300万，那你开始借钱从零开始，那就这样一直花，对不对？那你涨到这里是1000万，假设你这边借了150万最多那还是这里差距300万，那这里借到1000万了，那这里的差距你有850万所以你这里开销，这里从零开始，第一天这里零开始一直花到150万那你的资产涨到1000万所以这很好的了。我们谈的是市场震震荡荡，很多人怕市场，其实长线投资者一点都不担心市场，市场市涨市跌跟我没有关系了。只有短线投资者买 call 买 put， 卖 call 卖 put 才会担心明天后天市场长什么样子短线操作者才会担心市场，我们长线操作者打死不卖涨跌 短线的涨跌跟长线投资者真的是无关啦、啊、你就买00755去长期就不用害怕的哈。20年涨100倍哦，所以你要知道买了就不要卖就好了。这个人他就说，即使我现在 all in， 那等到如果市场大跌的时候我就可以加嘛。我就想你是 all in 怎么还加嘛，当然、啊、可是你每个月的薪资也有钱就买啊，怎么大跌可以加嘛？那除非你把你的生活费本来预留的紧急备用金拿来买，那我是建议不要啦，不要把短线要用的资金拿来买股票。市场天天都上涨，我们过得非常美好快乐。房子的回报永远低于指数基金了，那你尤其你们有些人就去买出租房的，那其实出租房如果房租回报要高，房价要低嘛，那那个房子差不多的房子的成长率就比较低了齁。那你一般投资出租房的人，你的钱都投到出租房，每个月要缴很多贷款，那你其实你中你自己的现金流到的退休通常是不太够的啦。要过一个优渥的退休生活其实是不太够的。那那个时候怎么办？那你就得卖房子嘛。那你知道你一卖房子 ,IRS 就国税局就等到你了齁。因为大家的出租房出租了十年二十年之后，通常折旧都折光了啦。最后你卖100万就50万就要去缴税了。所以国税局终于最终等到你，越晚你持有越久，你以后要缴的税又越多了。那你想说那我留这个房产给小孩，那我觉得你退休就过得比较平淡的生活嘛，不是一个优渥的生活嘛。那你如果留给小孩，那你要让小孩去烦恼出租整修的问题嘛，所以你让小孩去管理这个租客出租退租维护维修，那你其实拿留了一个问题给小孩嘛，所以不要了。所以我是建议大家买 QQQ 没有维护费哦，你投资股票没有维护费没有税金 No maintenance cost OK， 永远不卖也不缴税哦，而且可以移给子孙。所以你如果 QQ 抵押借钱哈，资金高的可以在 2% 以下，然后那你的 QQ 就永远世世代代传给子子孙孙，都不用卖不用缴税。那最后你做好遗产规划哈，也不会有遗产税的问题哈。出租房不一样啦，你子子孙孙最后总是要出售，那 IRS 总是等到你们家缴税嘛。所以房地产的现金流有时候比你的现金流会不够，最后你的房子还是要被卖掉了，卖掉要缴很多税，不然你怎么过退休生活？总之一句话哈，自住房你要买当然可以，可是你如果投资房我倒是不建议啦。总之 QQQ 长期没有税务问题，也可以抵押借钱，可以世代流传，永远不用缴税，也没有 maintenance cost， 所有的优点都有，所有的缺点都不存在，多好。这位有位年轻人，他是24岁公务员，他就是说去台湾的信用贷款给公务员有特别的优惠，利息只要 1.35%， 那七年要还款，他说可不可以去借来买00757，风险会不会太高？我说不会，赶快去借。你们如果是台湾的公务员，你赶快去借去借，那去买00757，就好像你每个月拿到薪水应该分期定期定额买的，那你提前买，我想说市场都一直往上涨嘛，那你提前买定期定额改单笔，50万给他买进去，80万给他买进去，100万就买进去，借多少能借多少借多少，我听说好像可以借80万还是怎么样。 哦，不是800万哦，800万。那每个额度不一样啦。他说有一个人在台积电啦，那他去借款，那一样那个人给他借，他好像是有房地产贷款。然后说你这一家借完可以到另外一家借哈、哦，他们好像说你的额度，可是这个银行只能借，比如说你额度可以到800万，那你在这个银行可以借500万。那那个行员跟他讲，你到别的银行还可以另外借300万哦，那你就借吧。借完之后，你单笔投入，那改分期付款还款哦，那你就不用定期定额，定期定额投越投股价越高嘛，7年后股价都涨1倍以上了，那你当然不好嘛。那你现在能够单笔买进去，再慢慢去用薪水去还那个贷款哈、哦。公务员的利息那么低，赶快去借哈、哦，台湾的。我讲一个比较黑暗的啦，就是美国政府跟美国的金融业，那大家都觉得哇，美国政府对我们真好，可以 Roth 免税，那 Traditional 可以 IRA 可以延税，多好哇，政府怎么这么好，对对，大家这个想让大家准备退休金。可是其实这背后是一个，我感觉啦，是一个阴谋哈，金融业的阴谋。他们当初应该是去拉比政府，让大家哈、哦、愿意拿钱出来交给金融业管理了哈。比如说401K 哈，那你每年可以拿19500块，那你拿进来了去买 ETF， 买一般的基金。那金融业跟政府讲说，哎呀，我跟你讲哦，这些人都散户都不懂哦，不要让他们哦直接去买股票，不要让他们直接买 ETF 哈、哦，我们要让他有一个只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选择啊、哦，所以就搞出了这个 401K 的里面的一般的基金选择。那你知道里面的绩效都非常的糟糕，所以变成全美国的上班族都提拨了那么大笔钱交给这些金融业基金经理人管理啊，得到一个非常糟糕的绩效。这个变成好像政府设了一个坑让大家去跳哈。我看过所有的这个 401K 的一般基金，没有超过回报率，没有超过 QQQ 的，都差很远。那这样子的 401K 退休账户齁，唯一有好处的就是金融业跟政府啦。401K 无论是税前税后齁，那金融业肯定得好处。对，因为他从里面得到很多管理费啦，交易费啦，你们都不知道的这个管理费嘛，基金管理费嘛。每年管理费，那让你的绩效非常糟糕，所以你的资产一半齁就已经被金融业拿走了。最后呢，等到你退休拿出来了，政府再给你拿一半、哦、所以变成这个金融业吃肉，政府喝汤，你整下一个啃不下去的骨头、哦、所以我们的退休账户就被扒两层皮，是尤其是 401K、哦、401K 的一般基金都很难有绩效好的。那现在很不错了，有些公司开始有 brokerage link， 那你的公司有 brokerage link 的，你们就 brokerage link 去买QQQ， 懂吗、哦、在美国，不然的话绩效都很差啦。那如果没办法做 brokerage link 了，就不要再投资 401K 了吧，就直接去 brokerage account 好了。那有的人说有 match 也有 match 也，那 match 也不是你的钱，对不对？因为你中间被剥夺一半的资产走了，再来政府再给他政府最后收税金再给你吃掉一半，那你那个 match 也被吃光抹净了，所以也没用。我们建议的投资组合就是在美国就买 QQQ 啦，那你也可以选个股，或有 30% 可以选个股或 ARKK。台湾的投资者你不要没有悬念，没有其他选择，你就买00757就好。接下去我们会讲ETF 的操作、哦、很多人说00755的交易量很低会不会有问题，不会、哦、大家烦恼过度了，或者一些不懂 ETF 操作的人的这个危言耸听、哦、那些讲00757成交量太低的人就是他不懂投资了、哦、 在中国513100，加拿大你就直接换美金哈，买直接买 QQQ。那全世界其他地区的，你们找找看哈，怎么样可以买到美国的指数基金哈？我常常讲，就是之前我说QQQ 纳斯达克要开始涨了，要创新高了，大家注意，赶快上车，赶快上车。那我没办法把所有的原因，如果要把所有的原因讲说指数为什么会上涨，那我要讲三天三夜都讲不完。所以我说一个指挥官直接就下达命令了齁，不会跟你讲所有的作战计划跟这个战略战术，就直接买了，叫你冲就对了齁。我们的投资是30年50年齁学习，你如果投资只有3年5年的，那就是初出茅庐嘛齁。你如果投资经验没有超过30年的，可能就低调一点了齁，因为你还不懂整个市场。顶多你就是书看多了，就是一个书匠齁，书匠齁，这个输赢的书齁，将军的将啊，书将啊，或者是瞎子摸象啊。所以我说我们是用30几年的投资经验直接告诉大家一条通往投资致富的路径。你不需要花30年啊，你花30年撞得头破血流，枪林弹雨，你可能死在沙场上啊。那你绝对不要自己去死啊，我还是很恳切的跟大家讲，你不要自己去试市场枪林弹雨，你活不了的了齁。我没看过活过来的，除了我之外剩下就巴菲特了。其他再来就是我们的学员和朋友了齁。其他人我就没看他活过来的，所以我三四十年来没看过。你唯一的就是照我们方法齁，买进长期持有，但是不卖就富有，你立即执行你就会富有，你就通往成功的道路。先投资再学习啦齁。时间就是金钱，可是你若蹉跎你的时间，你认为自己你要自己去思考自己判断，那钱一直外面闲置的，或者是买了一些投资绩效差的，那你就是在冒很大的风险。我们上一期讲过风险，我再跟大家讲一下，风险不是市场震荡，也不是投资债券齁。风险有三大风险。第一个，投资期限的风险，你期限要够长，20年以上才没有风险齁。屌盈20年就是投机，你就是有风险。那我们的投资年限有多长？ Forever， 因为你的资金要变成一个这个非盈利事业组织嘛，或者是要交给子子孙孙继续下去嘛，所以你的投资年限当然是永远。那这个风险，你投资期限越长你就没有风险。再来就是现金流，你不要到最后要还钱没钱就得去卖股票，那这个就是有断流，是资金断裂的风险。你一失业你就没钱缴房贷，那就有现金流的风险，这是这样。再来一个就是回报低的风险，很多人做资产配置，其实资产配置是错的啦齁，资产配置是错的。巴菲特说会做资产配置的人就是他不懂投资才要做分散风险嘛齁。所以懂投资的像巴菲特就是会集中嘛，那你可以不懂投资不懂选股没关系，可是你懂 QQQ 齁，指数基金买进长期持有就够了，那已经够分散风险了，100只股票难道不够风险吗？所有的风险系数当你持有10只的时候就已经降了，风险已经降了 90% 了齁。OK， 所以大家记得齁，先投资再学习齁。有一个人问我说他是应该要去念硕士还是就现在这样继续工作，因为他说他去做念硕士可能以后就找不到工作了。我说工作是为了兴趣啦齁，你要为兴趣而工作，你要天天高高兴兴的去工作，那才是你的工作齁。财富是要靠投资啦，不是靠工作，懂吗齁？ 工作薪水无论多高，不管你是律师或者是医生，假设你不懂投资的话，最后退休你也是穷了哈。所以你如果努力工作，你不会变回巴菲特了，可是你如果投资才会变成巴菲特。那工作就是要快快乐乐去做的事，工作是人生以服务为目的，那你财富要透过投资，要透过投资。工作是兴趣，投资未来财富要靠投资，那这两个工作跟财富要分开来思考。你不要靠你的工作赚钱，不可能的事情，你要靠你的工作变成富有，机会不大。当然美国有一些年轻朋友因为去了一个 startup， 那发了很多股票，那突然三五年就得拿到五六百万美金了，这有了，这有。可是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你一开始选就要选你那个 startup 是你高高兴兴上班的工作嘛，哈。所以各位不要用一种劳工的思想，哈，那只是努力工作，更不要哈把自己的小孩培养成下一个优秀的劳工，哈，你要培养一个资本家，懂吗？这个是一个朋友做了一个表啦，他举个例子就是50万30岁的年轻朋友存了一个50万，那每年又可以投资20万，也就是每个月差不多投个1万5、6吧，回报率12就是 QQQ 嘛，那到65岁就不要再投资了，那之后65岁70岁80岁90岁到底资产会变多少，那答案就是65岁的时候你会有1亿1000万，70岁的时候你会有 1.9 亿，你到80岁会有6亿，你到90岁会将近20亿。所以我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的朋友假设你很年轻，你跟着我们做，你的财富基本就是以1亿来计算啦，齁，美国就是1亿美金啦，台湾就是1亿台币做计算，最少的资产齁，那你够富有了齁，所以你只要听我们的话，你就会有一个富有快乐的人生啦齁。还是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在 ChartShop， 那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ChartShop 它的服务比较完整嘛，它有 ChartShop Bank，所以你要做 refinance， 要做 HELOC， 要做 pledge，你高资产的人，你其实当然他对低资产的人税分利息比较高了，可是对高资产的利息就比较低，那你总有一天会变高资产嘛，所以等到你变高资产了再想要移到 Charles 来，那你那边就很麻烦，你那边借的钱是不是要还，这个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的计划就是未来我们的家族资产就会交给 ChartShop 打理，那其他简单型的 broker 就没办法满足我嘛，齁。那我想也没办法满足你呢，因为你以后就是一亿美金的资产的人，你当然还是要靠 ChartShop 做 charity 这个 trust 嘛，齁。那你当你未来资产很高发现问题要再搬动资金的时候，就会面临比较大的困难，然后那就比较复杂一点，那你假设需要卖股票才能搬动你的资产到 ChartShop， 那你卖掉的资产一半就要去缴税了。我们谈贫富差距这是越来越大了，就资本主义加上民主制度就会造成这种结果，因为民主政治就是被资本家所掌控嘛，那资本主义的资产回报永远就高于经济回报，那当然就高于你的劳工回报成长嘛。所以资产的增加快过经济成长 4%， 也就是快过劳工的薪资成长，这就造成财富不均嘛，有股票有房子的人不用什么都不用做，就坐享每年几十万几百万的回报，那一般年轻人或者是没有资产的人就得去上班赚个20万、美金、一年，那也是最赶不上我们、对不对？所以年轻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我这个一直跟对年轻朋友讲、你们要记得尽早投资，不要浪费时间尽早投资，你现在 100万去买个新车，其实我看到的就是你把你的退休金都用光了。我常常讲，年轻人你只要少买一部车，年轻的时候那一部车的钱100万省下来，你有4500万、哦、退休的时候60岁有4500万台币。那台湾台北现在捷运这么发达，高铁这么发达，中国也是一样啊，交通这么发达，干嘛一定要开车呢？哦，坐交通工具就好了嘛，哈、哦，聪明消费。现在 Uber 也很方便啦、啊，你做 Uber 让 Uber 司机赚一点钱吧。我发现 Uber 司机跟 Delivery 的 Offer Delivery 的劳工哈、啊，真的是很辛苦啦。我们需要他们，那他们其实对社会的贡献也非常的大。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你少开自己的车，经常搭 Uber， 你有钱哦，经常搭 Uber。那很多人觉得网购是不环保，可是我们如果不网购，那些 delivery 的人工作就没有嘛，哈、哦，让他们能够多送。虽然那个送货一个单可能赚不到差不多5块美金吧，哦，5块美金，那一个小时送5个单。25块美金，那再加个小费就50块美金。通常我小费都会给很多了哈。那尤其我看到送货员的车子跟他的装扮，我觉得他应该还是更辛苦，我就会多给他10块、20块美金哈。因为钱在我们身上花不完了，那多给他们就好了哈，给他们去用，对他们的注意更大哦。这个是我的观念。我们好好来谈一下 ETF 了哈。股票每个公司，他们如果需要资金，他们就印股票换钞票嘛，哦，那所以他们的股权增资哈或减资就会影响在外流通股数，啊，在外流通股数。那可是 ETF 怎么来影响 ETF 流通在外的股数也是会增加或减少了哈。当很多人买 ETF 的时候，那 ETF 就会上涨。可是这个做市商他不能让股价哈离净值太远，太高也不行，太低也不行。假设今天股价净值在这条线，那股价涨过这条线，那它有一个，它就会把它卖 ETF 卖下去，让股价跌下去。如果股价太低，那它就会买上来，哈，就是这样子。那它的操作就是，它卖掉股票，卖发行更多股票，那拿到的钱，他拿到的钱就去美国。哦，买这10家公司哈，这是00757，就去买这10家公司。那他如果拿钱去要把股票拉上来，他要拿钱去买，他就先卖掉10家公司的部分股票，拿的钱啊、哦、去把股票拉上来，就是这样子哈、哦。这就是 ETF 的基本操作了哈。哦，那有的人认为就是00757的成交量太低，那我跟你讲，00757的做市商有无限买股票的资金，也有无限卖股票的股票，无限股票可以卖给你了。你在初级市场你要赎回时，代表基金之投资人家将 ETF 向基金公司换回股票或现金嘛？你把00757卖掉，那如果市场有人接就算了。如果市场没人接，可能会跌很凶嘛。那一般做市商在每一个 tick 那边都会留下几笔单，不管 up tick 或 down tick， 上下线都会留一些单，让市场你想成交就可以成交哈。那你如果大量卖出，很多人说那我大量卖出，你卖100张其实市场不会动。我看过00757，你卖100张150张市场好像就是一个 tick 而已，没有关系。所以很多人在市场呱呱叫说成交量是问题，其实他就是不懂 ETF 的运作了跟做市场怎么做。今天你如果 在市场你的手机买下用 几亿、哦、台币几十亿台币直接买下去，那统一做市商会怎么做？你想买我就卖给你啊，你要多少有多少就卖给你啊，那我拿到你的钱，拿到我的你的钱，可是 美国还没开始嘛，所以他先去市场买一个 call， 买一个 call， 保证他可以用这个价钱买到股票，就先买一个 call， 那你要多少我就全部卖给你，那我拿到了几亿的台币，那先去新加坡那个期货交易商那边买个 call，到了未来几天几个未来几 一个礼拜我就慢慢去美国市场把这十家公司的股票买进来，你几亿的台币我就换成美金就去买了就是了嘛。所以这样子的话市场流通在外的00757的股票就会增加。那你说确实我到时候资产到好几亿的时候我要卖出怎么办，卖得掉吗？当然可以啊，你要卖多少有多少。哦、你卖掉的那统一做市商全买了，买了应该还没交割嘛、哦、所以他就去市场买了一个 put， 用你现在的价钱就把它买 put， 就是把它卖出去了嘛。卖出去之后他再去 拿他美国这些十几家公司股票到美国市场去给他卖掉，卖完之后拿到了钱，那你交跟你交割，你卖掉00757他好几亿，那我就去美国卖掉美国的股票，那拿好几亿的台币交给你跟你交割。那中间会有一个 put 跟 call， 买一个 put 买一个 call， 看你是大量买进还是大量卖出，让他这个时间损失，因为美国台湾的交易跟美国交易时间不太一样，你有一个晚上的时间一个风险，美国像今天一开盘就开低。那昨天如果卖掉00757的人，如果统一做市商没有去买一个 put 的话，那今天一开低、哦、他就要卖的便宜、哦、对对，然后卖的便宜，对，卖的便宜、哦、那这样就赚钱、哦、因为他 你昨天50块卖给他，他49块去买进来、他49块卖出去，那他就亏损、哦、他就亏损。所以做市商他要先做用卖买一个 call 或买一个 put 来做保险，那第二天就可以再过几天就可以慢慢啊到美国市场交易现货啊。所以讲白一点 ,00757 做市商有无限成交量齁、啊、你要多少有多少，你要卖多少他就收多少齁、啊。那有的人想以下的问题啦齁、啊、他写 email 给我，那写得很长，我就直接把这个 email 列出来了哈。他想了解被动市场运作了，被动市场运作钱是如何进到市场，如何进到我们公司。那刚刚我们讲过了嘛哈，就是做市商只是一个代理啦，你买很多00757他就收你的钱，你买他就把股00757放给你，那他就帮你去美国买这十家公司的股票。那你如果一卖，那他就钱交给你，他去美国卖掉股票交给他，只是个中间商、哦、你想买那他就去市场帮你买进来存在他那边，可是他把股票的凭证交给你，你想卖你把股票凭证交给他，那他等于就是赎回，那他就是美国市场给他卖掉，就这样子、哦、假设你买500万的单，那其实数量不大了，那500万你买进来它其实市场可能就自己消化掉，它什么都不用动手。那如果说大过量太大，它就要动点手，它就印多一点的00757给你，那它拿到钱先去买一个call， 它可以保证它可以买到股票。哦、那等到第二天第三天他再去美国把你的钱拿去美国买实际的股票。这里说如果照编程00757每只成分股 10%， 所以经理人每只都会投资50万去买股票。对啦，这没错，就是他就如果加钱平均的话，他就是每一只股票平均买嘛，就是这样子。如果我们都不卖股票00757，那成交量不高，可能大家都不卖，那怎么变大了？当然可以啊，那我刚刚讲过嘛，就是统一做市商可以无限供应股票嘛，00757嘛，所以你爱买多少他就供应你多少， 那他拿到的钱就是美国市场买这十家公司的股票嘛。他说如果十只股票每只成分股都涨了 20%, 那我们00757 2% 乘上十只是不是就涨了 20%? 那倒不是啦齁。倒不是齁。大家这个就是算数一下，就是说你如果有100块，那分到每一只10块的股票哦，十块的股票，那你十只的股票涨 2%, 那是不是涨 0.2? 每个都涨 0.2, 那十只股票加起来是不是赚了2块哦，那可是你如果赚了2块，那你买100块，虽然拥有十只，可是每一只才10块，那每一只股票如果涨 2%, 那就是涨 0.2 元，那总共你就赚了2块，那你100块赚了2块，那也是 2% 而已哈，都是一样 2%, 所以啊，不是因为说哦每个个股涨 2%, 那你就会涨 20%, 没这回事了哈，世界上没这么好。OK,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买00757的钱，经理人是先以台币换成美金后去美国买股票吗？是的哈，是这样没错。你买00757，他就卖你00757，你要多少他就供应你多少，那他再去美国买股票。基金规模跟绩效有关系吗？没有关系的哈，你剩下一股，那个绩效还是跟着那十只股票走的哈。基金规模跟回报率没关系的哈。那00757规模是20亿。回报率10，那就赚2亿。假设 QQQ 的规模是1000亿，那 10% 不就赚1000亿了吗？那是不是规模越大赚越多呢？啊，不是这样子的啦齁。就是说你投资20块的股票回报 10%, 啊，因为它股价低嘛，它20块的股票跟1000块的股票，哦，那你有1000块，那你只能买一股啊。那你1000块可以买20块的股票多少？买50股嘛，对不对？那同样涨 10%, 那这20块涨 10% 不是2块吗？那你总共2块加50股，那你就赚了，你就获得100块嘛。那你1000块你只能买一股嘛，那你赚 10% 就是100块嘛，对不对？那一样啊，赚的数量是一样的啦，赚的数量是一样的，你同样的金额，你不管你买00757或买 QQQ, 只要涨 10%, 就是你的资金乘 10% 啦。虽然 QQQ 的市值会涨100亿没错，可是你分得的还是分得你投资多少钱，只要涨 10% 就是回报，就是金额都一样的啦。不管你投资哪一个，只要回报 10%, 你1000块投资，不管投资00750或投资 QQQ, 你的 10% 回报就是100块。可是市值增加，就是 QQQ 涨 10%, 它市值是增加100亿，可是这市值100亿跟你没关系嘛，你也不会分到这100亿啊。那20亿的市值它涨 10% 就增加2亿，它市值涨得比较慢是没错，哦，好，这个就回答这位朋友的 email 了，哦，那我跟大家讲，哦，你们投资不研究无脑投资也无所谓，你就买 QQQ 买00757买513100、啊，就可以了，啊，你什么事都不用做。那你如果想要自我思考，我觉得也鼓励你，那你思考的话就要去思考啊，你不要出作业给老师做齁。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要自己研究，这是什么东西，那可以长期持有吗，它是什么商业模式，基金绩效和 QQQ 00750去比较，自己比较一下，如果都比这两只差，那你就不用来问我了，那没什么好投资的。我们谈的绩效差就是风险高嘛，我们刚刚之前谈的风险有三大风险嘛，第一个时间风险嘛，第一个现金流风险嘛，第三个是绩效风险嘛，哦，为何绩效和00757 QQQ 不一样，如果他真的比这两只好，你来赶快来告诉我，哦，那我再研究研究，哦， 当你研究过了，你告诉你的研究，那你不懂的你问我，我可以给你回答。可是你不要直接丢五只 ETF 叫我分析，老师你看看这五只怎么样。学生不要出作业给老师做齁，你自己做完作业，那不懂得问，那你做完作业给我看啊，我改作业是我的职责齁，我就会做我老师该做的事。好。这里有个资讯分享给大家呢，你是做 PAL 的人齁，就是说你的 PAL 的利息齁， PAL 的利息可以去抵税，抵什么税？抵你的股息，你股票的股息的税，然后你可以抵掉，这是我们最近才知道的。我去年的报税好像也没抵税，那我进未来报税就注意一下，他可能有投资里面他有没有说你有什么 cost 吗？那 interest 好像就是 cost 的一部分，你可以把它填进去齁。好。那我们到最后了，投资要禅定，对什么事都不闻不问，无所谓，那你就会投资成功，懂吗？这个市场震荡跟我们没关系，国际局势跟我们没关系，市场分析跟我们没关系，懂吗？财务报告跟我们没关系，反正市场的分析完全都没有用了，经济局势跟我们也没关系，所有都跟我没关系，所有的分析，所有经济学家，所有人讲的是，之前不是讲什么殖利率殖利率殖利率，高科技要跌高科技跌，结果创新高继续涨，那你觉得他们现在有没有人来道歉？有没有人跟你道歉啊？你听他的话结果亏损的有没有？没有嘛，所以钱还是自己的，那你听他们的是你的事，对不对？无视市场声色起伏了齁，所以我就跟大家讲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你也可以写 email 给我。那我们每个礼拜六早上美西时间七点会在 Clubhouse 出现，所以你也可以到那边跟我们讨论，不管你同意不同意或是不懂啊，都可以到我们这个 Clubhouse 来，大家一起分享一起讨论，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轻松聊投资啊，就跟大家聊到这里了齁。好，谢谢大家啊，再见。